谢谢 Jackie 跟 Amy 带我们刚才从开始到我们敬拜，
好多谢 Jackie 同埋 Amy 从开始嘅时候带领我哋嘅敬拜。
他把我等一会要讲嘅信息都唱完了，
佢将我等一阵间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几乎都讲完咗啦。
他一定偷看过我的讲章，
佢一定系偷睇过我嘅讲章。
我没话可说了。
我冇同佢讲嘅。
我做个祝福，我们就领圣餐就回家了。
我大概可以而家祝福大家领圣餐就可以翻屋企啦。
我不是开玩笑，等一会我重复他讲的东西，你就懂得我是什么意思。
我唔系同大家讲玩噶吓，等一间我一听就听到我系重复佢嘅信息，咁就系完啦咁。
所以不知道他偷我的，我是我偷他的吓。
啊，唔知系佢偷睇我定我偷睇佢啊？
我们都没有偷看，我们都很诚实的学生。
我们都很诚实没偷看的学生。
圣灵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听见的信息。
圣灵是让我们看到听到他的信息。
今天我这个信息呢，我就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预备来跟你们分享。
今天的信息是用预备感恩节这样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进入了十一月了嘛。
我哋入咗第十一月啦，
再过几个礼拜，对唔，我们美国的感恩节就开始啦，我们放假啦。
再过几个礼拜就是美国嘅感恩节，我哋就会放假啦。
我们要聚餐，
我哋会聚餐。
特别在美国来说啊，这个感恩节啊，就是这个飞机啊、火车啊、巴士啊、开车啊，都是人山人海的时间。
在美国呢，
都愿意回家跟家人团聚。
在美国呢，感恩节的时候无论什么交通工具，坐飞机、搭火车、开车，都是很塞车的，因为大家都会回家跟家人团聚。
虽然呢，我们还有几个礼拜才过这个感恩节。
虽然我们还有几个礼拜才过感恩节。
但是好像你买的火鸡你要解冻嘛。
但大家如果要买火鸡呢，你都要找时间去解冻的。
我今天呢就把这个火鸡拿出来先预备好，再过几个礼拜呢，我们这个火鸡呢就可以去烧了。
我们今天先将火鸡拎出来解冻，过几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去烧这个火鸡了。
那当然感恩节呢，我们都是纪念美国这个创国这个之前这个清教徒移居美国大陆的这一个故事。
感恩节就是我们纪念在美国清教徒来到一个纪念的故事。
过去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别的地方跟教他们英语这个文化，我往往呢就会用感恩节呢来做这个讲这个故事。
过去当我去其他地方去教人的英文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个感恩节的故事。
所以清教徒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感恩节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懂的，为什么我们有感恩节。
所以清教徒这个故事我们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感恩节要有这个故事。
大约我们听过这个船呢，五月花。
我们听过这个船五月花。
就是1620年11月的时候呢，它就漂洋过海了。从这欧洲经过这个大西洋就来到美国现在这个麻省。
是1620年的11月五月花号，就是从欧洲经过大西洋，然后就来到美国的麻省。
所以一年后就1621年这个新的居民就举行了第一个感恩节的这个参会。
所以一年之后1621年这些的新移民就在这里举行了感恩节的庆祝参会。
所以大约呢就是我们美国感恩节的这个起源。
这个就大概我们美国感恩节的起源。
我们这老华侨呢都应该懂了，如果最近来美国呢都听过感恩节，但是来源怎么样呢？这个起源呢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老华侨就应该识了，如果你最近才移民的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很快来到识得知道这个感恩节的故事。
但是整个五月花这个行程啊挺艰苦的。
但这个五月花它整个的行程呢其实很艰苦的。
所以一年后他们有这个感恩，其实这个感恩来的不容易。
所以一年之后他们有这个感恩节，其实感恩得非常不容易的。
漂洋漂了66天。
他们漂洋过海是漂了66日。
120个乘客。
是120个乘客，
中间死了一个，
过程里面死了有一个，
但还没有这个到岸之前就生了一个，
没有到岸之前呢就有一个小朋友生了出来，
所以没多没少啊，120个人开始，120个人的登陆
啊，所以呢没多没少，120人上船，也都120人落船
啊。一般呢我们移民啊都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移民，
我们一般移民的原因都是因为经济的缘故，
但是五月花呢这一个路程呢不是为了经济的问题，
但五月花这个行程就不是为经济的缘故的，
所以当时的清教徒呢在欧洲呢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
是清教徒当时在欧洲为了信仰的自由
啊，所以你说英国呢这个荷兰呢应该都是基督徒的国家吧，
大家觉得英国啊荷兰不是都是基督徒的国家吗，
这总是呢在人的政权下总会有些压迫的情况出现，
但是在人一些政权的事情上面呢总是会有些压迫的事情发生，
当时清教徒呢觉得为了这个敬拜的自由，
当时的清教徒就为了敬拜的自由
啊，他们觉得这个整个宗教本身就应该有个改革，
所以就觉得整个宗教呢需要一个改革
啊，即现在马丁路德那个改革啊，我们这个改革中啊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其实当时马丁路德有这个改革，我们现在有这个改革中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们就举行了这个漂洋过海的一个信心之旅，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漂洋过海的信心之旅
啊。我们想想他们这个感恩啊，
我们想一想他们这个的感恩
啊。其实呢在这个五月花之前还有 一艘船也曾经呢要这样过来的，
其实在五月花这个船来之前呢都曾经有另外一只船是想过来的，
可是那一条船呢就失败了，丧失了很多人的这个生命
啊，但是很可惜呢那只船是失败了，结果是丧失很多人的生命。
这批清教徒啊还是很有信心，
但清教徒仍然很有信心，
我们没有听过什么人的名字啊，
我们好像听到当时那班清教徒的名字，
但是他们就是这一批为了信仰的自由他们就冒这个险，
但这一批清教徒就为了信仰的自由就冒这个的险
啊，应同了圣经有一句这样的话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所以这一批这个清教徒哈，就是花了很多眼泪哈，把这一条路呢行出来，
这一班清教徒就是花了很多的眼泪去行出这条路，
所以今天呢美国这个国家这是一个相当强的国家，是离不开了这一个清教徒他们信仰所建起来的那个基础，
所以今天我们美国这么强的一个国家，其实是离不开清教徒那时候这么坚固的信仰基础，
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听见很多这个舆论啊，就是哎呀美国这个信仰呢都是走下坡等等啊，
今天我们听很多舆论就说美国的信仰走下坡了，
从很多数据来说啊，是实在是在走下坡
啊，从很多数据来看呢实在是走下坡，
就在我心里面呢还是有这个信心，
但在我心里面呢我们仍然是有这个信心，
因为这个国家的基础呢还是建立在圣经跟这个神的这个国度当中，
因为这个国家的基础呢都仍然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国度上面，
有时候可能走下坡可能也会复兴起来，
虽然有走下坡但也都有可以复兴起来的，
回顾美国几百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啊，有下也有上，所以
回顾美国回顾过去美国几百年的历史呢其实都是有落有上的，
所以我们需要感恩，
所以我们需要是努力
啊，所以在今天呢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讲了一个感恩节，是这个一个神国度里面我们看见那种的感恩，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要讲一讲我们感恩节怎么向神有感恩，
好，有这个前菜呢我们就回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啊，我们这个前菜来到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经文，
我给了这一段经文呢这个信息的一个题目叫丰收的喜乐，
今日嘅经文嘅信息，我俾嘅题目系丰收嘅喜乐。
感恩节咧，跟这个丰收啊、收割咧，这个季节咧是同频在一起的。
感恩节系同呢个收割嘅节期系同时嘅。
刚才我们念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夹在另外一个故事的当中。
剛才我們讀的經文呢，講到這個的主題呢，是其實夾在有另外一個故事的當中的。
耶穌跟這個撒瑪利亞婦人這個談話呢，我們都可能都懂。
耶穌跟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聊天，這個故事我們都懂了。
當門徒去了城裡面買食物的時候，
當門徒去了城裡面買食物的時候，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談了一大段，
那就跟耶穌聊天聊了一輪，
然後這個結果呢，這個婦人就回到他的城裡，然後帶領了城裡面的人，很多人的信耶穌。
结果就是这个妇人回到城里面，就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故事。
但我们今天就不是讲这个故事。
我就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就加了这个小段，所以耶稣跟门徒的对话。
我们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夹杂了就是耶稣和他门徒的一段的对话。
这个门徒对话呢就挺有意思的。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的。
就是而且在这个对话的当中呢，
在这个对话当中，
耶稣呢就进入一个他常常用的教导的方法呢，他用比喻来跟门徒来讨论一个事情。
他就用一个他时时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跟耶稣跟门徒讲。
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去对比了两个不同的对话。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对比这两个不同的对话。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结论呢，就是两套的对话都有共同的主题。
只可以来到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就是两段的对话呢都有同一个的总结。
就是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
就是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
已经现实了。
已经现实了，实现了。
如果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来说的话呢，就很现实的就彰显了在这个妇人跟这个城里面的人他们怎么信耶稣的这个过程。
如果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来讲呢，就是他们很现实的来到看到在他这个城里面这件事怎样去发生。
但是对门徒的那个对话呢，
但是对门徒和耶稣这个对话里面呢，
是一种教导跟讨论的方式来跟他们说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
他是用一个讨论教导的方式来跟我们讲神的国的降临。
所以其中一句我们就懂得举目观看一点吧。
所以其中有一句我们很熟的，就是举目观看，
神的国已经在这儿了，
神的国已经在这儿了，
感恩节已经开始了，
感恩节已经开始了，
不需要等明天了，
不需要等明天了。
这个大约的耶稣希望呢，能够得成了他的目的。
所以耶稣是希望他能够达到他这个目的。
好，我看看耶稣怎么用这个比喻。
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用他这个比喻呢。
每一趟圣经里面大约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呢，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的。
每一次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比喻的时候呢，都大概跟神的国度有关的。
没办法，神的国度实在超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理解的。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神的国度都是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了解的。
所以耶稣唯有用这个比喻把神的国度这个现实感拉近一点。
所以耶稣就没有办法，一定要用一些的比喻去帮我们更了解神的国度。
其他三福音呢，我们听得比较多的。
其他三个福音书我们听得比较多。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比较缺了这一点，我就跟你们解释一下。
约翰福音里面呢，好像比较少有啲比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他这个马太、马可、路加
其他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
他们都很多很相似的，有关于耶稣怎么样去宣告神国度降临的这个事实。
他们当中都记载有很多很相似的耶稣怎么宣告这个国度的事。
举两个例子
举两个例。
马可福音一开始，
马可福音一开始，
时间到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马太福音也是类似的说。
马太福音也是类似这样讲，
耶稣开始宣讲了他们，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马太福音天国就神国了已经近了。
耶稣开始宣讲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在这里是用天国。
其实神国天国一样就是他们近了，其实都已经在我们当中。
其实神国和天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已经近了，在我们当中。
所以大约呢，这个三个福音里面呢，都有这一类的宣告。约翰福音就没有。
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这么上下的宣告，但约翰福音就没有。
而且你还记得用这个比喻啊，这个三福音里面用沙种的比喻啊，用这个面团啊等等啊，是去表达神果同在，那这个现实感是怎么样的感觉？
在其他这些福音书里面呢，有讲沙种啊、面团啊等等这些比喻去讲神的国的。
约翰呢就喜欢比较独特一点的。
约翰福音比较独特一点啦。
因为他觉得他是耶稣唯一最爱的一个门徒。
因为他觉得
耶稣最爱的门徒。
因为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他写的。
他以为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他以为自己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当然是这整个约翰福音呢，它的结构等等啊，都跟其他三福音呢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写这个约翰福音整本书的结构呢，跟其他三个福音书都不是很同。
但是不等于这福音的信息呢不在约翰福音。
但不等于这个福音的信息不在约翰福音里面。
其实他用的表达的方式呢跟其他三福音有点不一样。
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跟其他三个福音书稍微有点不同。
所以今天刚才我们念这个经文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在神的国度这个宣告的当中，他用的那个语气、那个语境呢，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神的国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用这种的方式、这种语气来去表达。
他用什么比喻呢？庄稼、收割来表达神国的同在。
他是用收割庄稼来到去表达神的国。
我先把他这个结论呢画出来给你们先看一下。
先将个结论话给大家听。
你看嘛，神国已经在。
神国已经来了。
就用一个他们都懂得了那个农业社会的这个收割的时间，就是全人类最欢喜快乐的时间。
就用到他们这个耕种的这个经验，就是收割的时候是全民都是最开心的时候。
而且收割的人已经得贡献为永生除权五谷，是撒种的跟收割的人一同的快乐，是形容了整个神国的降临，那种的欢喜快乐是怎么样。
收割的人呢，一方面得到工钱，那个的五谷呢又可以传到永生，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都是反映出一个神国里面的人那种的快乐。
就是约翰神国的比喻。
约翰是讲到神国的比喻。
结论就很简单。
结论就很简单的。
基本上呢，耶稣的结论呢 就是这样了，我们 没什么需要去解释的。
耶稣讲好多比喻，啲结论咧，其实都好简单嘅，我哋唔太需要去解释。
我们也不要加添什么个人的这个体会啊。耶稣讲比喻咧，就是说你开嘛，以后不要再说太多啊，就是这样啦。
耶稣讲嘅比喻咧，我哋唔需要加太多我哋自己嘅意见，因为嗰个比喻嗰个信息好简单嘅，大家睇就应该会明白嘅。
神国都在。神国住在我们中间，
神就住喺我哋当中。
但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耶稣跟门徒他们这个对话，他这些疑问，我们产生了我们可以共同可能共鸣的一些的方向。
咁但系比较有趣嘅咧，就系耶稣同门徒当中嘅对话，系可以俾我哋提供有一啲嘅方向。
经文就不多念啦，但是有两个红色的字。
呢段经文我唔会再详细去念啦，但系大家睇两句红色嗰两句。
这里耶稣引起的两个的问题。
耶稣引起提出来的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就跟门徒他们里面怎么想东西呢就有关的。
这两个问题跟门徒怎么去想这些事情呢有关的。
我们看看耶稣对门徒怎么去看东西，我们来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耶稣觉得门徒是怎么看东西来去想想。
引起了这个神国降临的这个宣告。
引起的这个神国的这个的对话。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神国呢，就是已经在我们中间。
讲到神的国呢，是已经在我们中间
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比喻啊，跟这个三福音的比喻的吻合的点呢，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好像孩子要出生了，住月了，马上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
这个信息就跟其他的三个福音书的信息是吻合的，就说神的国已经到了，足月了，满了。
这个稻田了，这个河水等等了，已经饱满了，现在就是。
稻田和水都已经饱满了。
所以按照一般的看点
啊，按照一般的那个观点呢，
这个信息对门徒来说呢，就他们有点看不通。
这个信息对门徒来讲呢，似乎有点不是很能够想得通的。
因为在这个我等一会解释多一点，但是这里先给你们一个结论。
我等一下会同大家解释多少少，而家先俾大家个结论。
为什么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有点矛盾呢？
点解耶稣同门徒嘅对话里面好似有啲矛盾呢？
耶稣讲门徒讲食物，但是耶稣又是讲食物，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食物啦，好像又不一样的食物。
门徒喺度讲食物，耶稣亦都系讲食物，但系佢哋两个讲嘅其实系唔同嘅食物。
耶稣讲这个收割。门徒也懂得什么是收割，但是为什么他们谈起来的时候呢，就跟牛跟马讲一样呢？时间的不对合。
耶稣是讲收割，啲门徒亦都系了解收割，但系点解佢哋讲收割嘅时候，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大家两个系讲唔同嘅嘢呢？
不同在哪里呢？
究竟喺边一度唔同呢？
观点与角度都不一样，
系观点与角度嘅唔一样。
一个是看普通的东西，
一个系睇普通嘅嘢。
耶稣要给他们看从神国的角度来看东西，
耶稣要帮啲门徒从神国嘅角度去睇嘢，
所以耶稣的比喻是引进更深一层次，但看得懂神国的同在是怎么去看。
耶稣系要引嚟一个更深一层面去睇到神嘅国，我哋唔容易睇得明嘅嗰啲嘢。
所以我们对神国的同在吓，
所以我哋对神国嘅同在
啊，第一啊，我刚才讲过吓。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我们100%听得懂，懂得了解神国的同在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没办法100%去了解神国的同在是一回什么事。
太广太大太无限了。
太大太无限了。
但是同一个时候。
但同一个时候。
当我们安静下来。
当我们安静下来。
心情稳定一下。
心情稳定一下。
不要太着急的时候。
不要那么焦急的时候。
我们稍微想想。我是活在一个不同的维度里面，这神国的维度，我尝试从这个角度我来看一看东西。
我们去想一想，原来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维度的里面，是从神的维度里面去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或者忽然间在你眼前出现的这个 reality, 这个真实啊，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突然间在大家眼前所出现的这个真实是很不同的。
其实我们都懂得这个理论，
其实我们都懂得这个理论的，
因为我们听过很多不同人的见证，
因为我们都听到很多不同的见证，
我们听过一些伟人的见证，
我们听过一些伟人的见证，
我们听过很多人很有信心的人的他们的见证，
我们听到很多有信心的人的见证
，我们坐在这个位置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啊，如果他这样看的话呢，就不一样了。
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同意的，是啱的，他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真的不一样的。
这是神国的，在他的这个奥秘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这个神国的奥秘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在完全不懂。
我们实在完全都不懂的。
但同一时候，我们可以懂。
但同一时候，我们又可以懂。
不会太抽象吧。不会太抽象吧。
是不是似乎都不是太抽象
，我们都有经历的人，
我们有经历的人呢，
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经历的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东西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行踪。
在我们一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能够了解，透过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表面看不到的东
西。好，回来看看这个信息里面一些的这个内容，
我们回来看看这个信息的内容
，首先，这个黄色的我大约就点了 几点的，你们自己念也可以，
黄色那里有几点大家看一看。
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天国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
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
同时有一个警告，耶稣给我们一个警告，
但是同时呢，神也都给我们有一个警告，
你稍微不留心的话，
大家稍微不留心的话呢，
时间会过去，
时间会过去的
，因为丰收啊，就是一个短短的时间，
当你收割要丰收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你不把握这个时间，谁说你明天能够得到呢？
当你没把握这个时间的话，哪个能够说你明天都还可以有这么多丰收呢？
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决定你信耶稣。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是还未曾去决定是不是信耶稣的，
或者今天在你的信仰当中还是摇摇晃晃，
或者今天在你的信仰里面你还是摇摇摆摆的。
警告就是时间就是这么多，
要警告一下呢，就是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多。
不是神的时间有多少，
不是神的时间有多少，
是你自己的时间没有把握的，
是你自己的时间你有没有把握好。
哪里知道明天
哪个人会知道明天是怎样呢？
所以耶稣常常给我们很现实的教导，
所以耶稣时时都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教导。
你们说还四个月才收割吗？
你们说还有四个月才是时间收割，
所以耶稣给他们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看法。
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很矛盾的讲法了。
不是啊，现在就是。
他说不是啊，现在就是了。
不是和田的收割。
不是和田的收割。
是你生命的收割。
是生命的收割。
等不来的。
就不可以再等了。
我也劝劝在座我们当中有这一个思想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啦，跟随神的不能等的。
我亦都劝劝喺我哋当中嘅，无论你系慕道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跟随神咧就唔好去等啦。
是马上的，
系要马上嘅。
不要想太多，
唔好想太多。
你想不通的，
你想唔通嘅。
但是你决定了啦，
当你决定咗，
什么都通的，
就乜嘢都通咗啦。
哎呀，陈牧师又很抽象啦。
陈牧师点讲得咁抽象啊？
不是抽象，很现实的事情。
唔系咁抽象啊，系好现实嘅。
啊，看看耶稣这两个反问门徒的这个话啊。
啊，睇到门耶稣对门徒反问呢两个说话。
耶稣说：我有食物，你们不知道的。
耶稣话：我哋有食物，你哋唔知道。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
第二句。
第二句。
你们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不是啊，现在就是啦。
你哋唔系话收割嘅时候仲要四个月咩？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看不见，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看不到，
对吗？就是大约这两个疑问，
就是这两个疑问。
当然这两个疑问呢是一个反问的疑问，
但这两个呢是一种反问的疑问，
基本上不是讨论的疑问，
不是一个讨论的疑问。
耶稣又不好意思去怪责这门徒这么笨，
耶稣呢就都唔系几好意思去怪责啲门徒咁笨。
好老师都不会说学生笨的。
好老师呢就唔会话啲学生好笨嘅。
最笨那个你还说他很聪明。
最笨嗰个你都话佢都几聪明嘅。
越笨那个呢你越需要他聪明。
越笨嗰个呢越需要你话佢聪明。
都不要误解我啊，我说你聪明的真是说你聪明的。但你不是开你玩笑的啊。
不要误解我啊，我说你聪明呢就真的觉得你聪明啊。
我每年都带一批学生的。
我很多时候同啲学生同啲学生讲。
我每年呢我都带一批学生
啊。每年我会带一批的学生。
有的真是比较笨的。
有啲都比较笨嘅。
不是他笨笨，就是他可能别的思想把他搞得乱乱的。
不一定说他自己天资很笨，而是他有很多其他思想是搞乱他。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听见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听见什么，我们看不懂得怎么去看。
但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些东西虽然听了但我们听不懂，也都看不懂。
耶稣用这两个反问的语气来跟他们分析。
耶稣用两个反问的语气跟他们讲。
你为什么不知道啊？
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应该知道啊。
应该知道嘛。
你为什么看不见啊？为
什么看不到啊？
应该看见啊。
应该看到啊。
大约就是这样，对吗？
是吗？
这个对话大约就是这样了。
对话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两个反问的语气。
但这两个反问的语气。
其实耶稣用这个方式呢把他们这个思维呢这个开窍一点，要英语说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所以你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了再看看我的意思。
所以耶稣同咁样同我哋讲，系其实帮佢哋开窍，让佢哋系唔好受限制去谂一啲即系外边嘅嘢。
从这个反问当中，我们对神国的存在，我们多一点的理解啦。
所以从耶稣呢个反问里边，我哋就对神国嗰个嘅意思多一啲了解啦。
首先，耶稣用食物来表达。
首先，耶稣用食物嚟到表达。
他说：我的食物，我要吃的东西啊。
耶稣说我的食物我要吃的东西
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这就是我的食物。
我的食物就是要 遵行差我来者各位的旨意。
门徒的看门徒也生气，我觉得他们有点生气。
我觉得啲门徒听咗咧，佢有少少嬲嘅吓。
我们这么辛苦啊，进城里啊，找这个店给你买食物啊。
我哋咁辛苦入去城，帮你去买食物。
走了几个店才买了一兜云吞来啊，
啊走咗好多间铺头先买到少云吞翻嚟。
啊，给你吃，你说我还我自己有食物啊。
啊，俾你食嘅时候，你仲话我自己有食啊，有食嘢。
你们会不会生气啊？
你哋系门徒会唔会都唔系几高兴啊？
花了一整天啊，给你们预备好食物，你回家都说我不吃了，我吃过了
啊。当你预备咗成日，攞啲食物翻嚟，翻到屋企，然后嗰个人话我食咗啦，我唔食。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吃得饱饱的。
我话俾你听，就算我食得好饱，
师母喂过我的食物啊，还要勉强你还吃的。
如果有人真系将食物俾我咧，我勉强我都要食一啲嘅。
吃起来啊，就狼吞虎咽一样啊，好像饿了三天啊。
要仲要食到咧，好似好饿咁啊。
啊，如果是不是？哎，为你预备的晚餐啊，哎，不吃了，命都没有啊。
如果你其他人为你预备晚餐，或者太太为你预备晚餐，你话你唔食啊，你冇命啊。
总而言之咧，门徒听见耶稣这句话有点想不通。
啊，总之耶稣啲门徒听到耶稣讲呢个说话咧，真系有啲想唔通嘅。
因为他们想的东西咧，都是比较表面的。
因为佢哋想嘅都系表面嘅嘢。
但耶稣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的。
耶稣讲呢几句说话唔系空穴来风。
啊，提醒你一下，记得吗？在旷野啊，耶稣遇到三个试探。
提醒一下大家，记唔记得耶稣喺旷野遇到三个试探，
都跟食物有关的，
都同食物有关嘅，
都跟我们的生命直接有关，
都同我哋嘅生命直接有关嘅。
缺了一点东西，我们都感受压力，对吗？
我哋稍微缺乏一啲嘢咧，都会感受到压力嘅。
没钱去超市买东西，不是压力吗？
冇钱翻去超级市场买嘢，唔系压力咩？
没有车开，不是压力吗？
啊，又冇车去开，唔系压力咩？
吓，没有自我身份的认定，不是压力吗？
我冇咗个自我身份嘅认定，唔系一个压力咩？
啊，今天我们这个现代人啊，都给这三种的东西，每天都给我们很大压力的。
我哋现代人啊，每一日都俾啲三样嘢俾我哋好大嘅压力，
都是缺粮的压力，
都系缺粮嘅压力。
无论怎么说，都是跟粮有关。
但无论点讲咧，都唔系话只系同粮有关。
所以粮这个字哈，可以应用不同的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嘛。这种的压力引起了我们今天社会上很多的担忧跟恐惧。
所以粮这个字呢，其实可以更广义的了解它，是代表着我们各种的需要，今天在社会里面就让我们有很多的担忧了。
你看撒旦很聪明哈，
这个
撒旦
啊，撒旦很聪明，
就是用这个粮的压力来压耶稣，
他用粮的压力来压耶稣。
你看今天我们社会很多不同的政权，这个邪恶用什么来压他的子民呢？用粮咯。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政权啊，他的邪恶，他的权力是用什么来压那些人呢？就是用粮了。
很多人与人之间那种的道德观，都是因为粮的压力呢，我们会放弃。
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关系，亦都很多时候是用粮这个原因令到人是彼此会放弃了这个关系。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讲呢？
他对撒旦说了三次，我也不重复耶稣对撒旦的那种的抗拒。
耶稣对撒旦怎么讲呢？他对撒旦的抗拒是怎么讲呢？
最重要的第一句啊，他要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
最重要第一句，撒旦叫他将石头变面包的时候，
人活着不是单单吃面包的，
他是说人活着不是单单吃面包的，
也不是单单吃米饭的，
也不是单单吃饭的，
也不是单单吃面条的，
也不是单单吃面的。
人活着的不是因为我身体的需要会感觉任何的压力，这个耶稣说你压不了我。
人的需要不是因为我身体的需要可以被你压制到我的。
所以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啊，
所以翻翻约翰福音，
不是很清楚吗？写出来吗？
就好清楚写出来了。
我是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我的粮。
我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个就是我的粮。
那就减压了嘛，对吧？
咁就好减压了，
都没压了嘛，
咁就唔会有压力啦。
对对啊，如果你手抓住那个粮不放啊，那就是有压力咯。
你手中一定要抓住啲粮，唔肯放手，咁就有好大压力啦。
那你要上政权，要跪下来了。
你要争权的话，你又要跪下来了。
你出卖你自己的身份了，
你要出卖你自己的身份。
什么？就量的压力，
就是量，好像量一样。
除非我们今天换了一个角度，
但除非我们今天能够换一个角度，
我不能够让所有给我生命的压力的东西来压我。
我不可以被这些对我生命带来压力的东西来压住我。
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
要回到神的话语，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感到凉的压力，给你一句经文呢，你们考虑一下。
如果今天大家有很多凉的压力呢，我就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都熟了，我都不多讲这个经文了。
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我不多讲。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这个心，
我们用感恩的心，
感恩我们今天懂得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感恩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怎样在应用我们当中。
今年年初我们大约30位学生，
今年的年中我大概教了有30位的学生，
神学生啊，
是神学生，
要被培训出将来的当牧师的学生啊，
是被培训将来出去做牧师的神学生。
我跟师母呢总会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单独的约见我们的学生。
我有一个习惯是会单独约见我这些学生，
自由选择的，没压力的，
是自由选择的，
也没有分的，
没分，但是有这个活动。
感谢主了，他们都很愿意的签名了，跟我跟师母的约见。
我们感谢主，他们都肯签了个名，就跟师母来约见。
见了第一个，
第一个
血压200多，
有200多的血压，
1、2、3、4都有吃药的，精神药的。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呢，都要因为精神的问题要吃药的。
哇，把我跟师母吓死了，我这批学生一看头4个都有这个精神压力的。
吓死我和师母，头4个学生都有这种精神压力的毛病。
慢慢跟他们相处了4、5个月，我盼望他们应该比较好的，我们离开的时候。
咁我哋就慢慢同佢哋约见，慢慢帮佢哋。当我哋离开嘅时候，佢哋应该系有进步啦。
焦虑呢，因为我们这个角度看东西呢，放错的地方。
可能喺教育上面，我哋呢个嘅角度系摆错咗。
人活着不是靠食物，
人活着唔系靠食物，
是靠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系靠遵行差我嚟者嘅旨意完成佢要我哋做嘅嘢。
那你的感恩节呢，就有感恩。
咁嘅时候，大家嘅感恩节就会好感恩啦。
第二个跟神果观的这个解读啊，我们再看看。
第二个，我哋换一个角度嚟到睇神国嘅事情。
第二个比喻哈。
第二个比喻。
你们是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
你唔系话收离开收割嘅时候仲有4个月，但系话俾你听，你一举目睇一睇。已经可以收割了。
当然了，到了这个地步啦，门徒也不是笨的。
当然来到这样的地步，门徒也不是那么笨。
他们也知道耶稣不是讨论这个农业。
他们都知道耶稣不是讨论这些农业。
他已经知道耶稣带他们去想了这个神国的比喻。
他们知道耶稣带他们想神国的比喻。
先知，特别耶稣用这些语气啊，
特别耶稣用这些语气，
对这个12个门徒来讲，
对12个门徒来讲，
他们都懂得很多，都引用了这个旧约的先知的预言这个语气来讲的。
他们都知道耶稣讲的语气是引用了旧约很多先知所用的语气。
他们听得懂收割，不单单就是农业的那种收割。
所以当讲收割的时候，就不是单单一个农业的收割。
用这个以赛亚书9章的一句话做一个举例啊，
用以赛亚书第9章有一句说话做一个比喻。
神对他的个子民这么说，
神对着他的子民这么讲，
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那个欢喜。
你使到这些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的喜乐就好像收割时候那个欢喜。
收割这两个字，
收割这两个字
在圣经先知的话语里面都是神国弥赛亚出现的时候，
在圣经的先知的语言里面就是讲紧弥赛亚的出现。
耶稣的身份呢，常常就受到这个质疑的。
耶稣的身份呢，时时都是被质疑的。
很多人都问，这个就是耶稣吗？他就是弥赛亚吗？
周围的人就会说，这个是不是弥赛亚呢？是不是基督呢？
路加福音七章我就不多讲了，但 有这个举例啊，就使徒约翰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派他的自己的门徒去问这个耶稣是不是这个弥赛亚。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提到，连施洗约翰都派啲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我们所等的那个弥赛亚呢？
其实他们心里面，今天就是不是收割的时候呢？
在他们心里面就是一个疑问，今天是不是收割的时候呢？
耶稣的门徒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怀疑，
耶稣的门徒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也都还有怀疑的，
我们 有没有跟错了弥赛亚，
我们有没有跟错了弥赛亚呢？
广东人说大件事的，跟错了个弥赛亚怎么办呢？
广东人就会说，大件事的，跟错了这个弥赛亚怎么办？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质疑，
他们都有这个猜疑。
所以当耶稣说收割的时间就是现在，
所以当耶稣说收割的时候就是现在，
就是表白的告诉这些门徒，
就是很明白表白的来告诉你门徒听，
怎么说举目观看，观什么看什么，
怎么说举目观看呢？看什么呢？
你看看我啊，耶稣说，
耶稣是说你看看我啦，
说白一点啊，
讲白一点，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展开你的眼睛啊，看看我是谁啊，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是哪一个。
就其实呢里面有这个含义，
其实里面的含义，
你还等什么呢？
就是等，你还在等什么呢？
你跟了我一段时间了，
你已经跟了我一段时间了，
你还怀疑什么呢？
你还怀疑什么呢？睁
开你的眼睛啊，
开你的眼睛，
举目嘛，就是这个意思。
你举目观看就要开你的眼睛，
神的国已经在你面前，
神的国已经在你面前了，
我就是他，
我就是这个的弥赛亚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中不知流，
我们时时有的情况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中不知流。
耶稣就是真光已经亮在我们这个人间，
耶稣的真光已经是照亮在人的中间，
为什么还在黑暗当中摸来摸去呢？
为什么我们还会在黑暗当中在这里走来走去呢？
如果还在摸来摸去，难怪你没有感恩的心啊。
如果我们还在这里摸索摸来摸去，我们就是没有感恩的这种心态。
今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在当中要高兴感恩，
今天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要当中来到欢喜。
好了，你们的时钟说一点钟，
我们这个钟呢是 写着一点钟，其实快了，
我没有说两个小时这么长
我应该没讲到两个钟，
但是你的肚子可能胃凉的压力的感觉到很肚子，
但不知道大家的肚子是不是有点凉的压力那肚饿，
所以我也感到压力，就快点结束了，
我都觉得有点压力会大家尽快
结束。好，我们就做些结论，
我们做些结论，
耶稣的信息呢，就希望门徒能够领会神国的日子呢已经在。
耶稣的结论就是让门徒能够了解神国的日子已经在那里。
当你感受到神国在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忧虑应该会排除。
当你感受到神的国已经在那里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忧虑就可以除去了。
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很简单嘛，就爱神爱人。
什么是神的旨意？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爱神和爱人。
什么是看见什么呢？就是神收割的日期呢，就爱跟公义的同在。
要看到的就是神国收割的时候，就是爱同埋公义的同在。
Jackie 一开始跟我们做这个祷告，对不对？
Jackie 刚才一开始时候同我们做这个祈祷。
神的国降临会发生什么事啊？他的旨意就行在我们当中。
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了。
粮呢？粮食呢？没事啊，
粮食呢没事啊，
每天这个粮食神都供应给我们，
每日粮食神都会供应给我们。
所以整个主祷文就抓紧了神这个比喻的精髓，
所以主祷文其实我们抓住了神这个比喻的精髓了。
所以丰收的日子已经在我们当中，
所以丰收的日子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这五月花这个船，对吗？
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五月花这个船，
清教徒呢他们信心之旅，
清教徒他们是一个信心之旅。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们要敬拜自由，
他们要敬拜的自由，
这个他们要知道的东西，
他们要知道的事，
他们要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敬拜要自由，宗教需要改革，
他们知道他们要敬拜神，宗教需要改革，
所以他们有行动，
他们也都
有行动，
有行动，
然后他们看见什么，
他们看到什么呢？
他看见在很远很远的彼岸大陆，
他们看到很远，看到这个美洲这个大陆
有个自由之乡，
是一个自由之乡，
所以他们有行动啊，
所以他们有行动了，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看见，
因为他们看见，
所以他们就有感恩，
所以他们就有感恩。
我们也应该是，是不是一样啊？
我们都应该是这样
啊，提醒这句话对吗？
用圣经这句话提醒大家
啊，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庆祝了这个感恩节
啊，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庆祝感恩节
啊，丰富多彩的家人团聚，
是丰富多彩家人的团聚。
但我盼望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感恩，我们要也要看见我们的感恩这个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也都看到是怎样去感恩。
这个图画是一个最后晚餐的这个图画。
左下角这个是一个最后晚餐的图画。
一个这个比较接近的耶稣当时逾越节呢跟门徒用的个晚餐。跟这个 Michelangelo 那个的不大一样。
这幅图应该比较接近当时又真的发生的情形，就跟这个Michelangelo 所画的那个稍微就不是那么一样的，那个不是那么真实。
所以耶稣呢一早呢已经预表了这个感恩节的晚餐应该怎么去用的。
所以耶稣其实一早已经是预表了这个感恩节的晚餐是应该怎么去吃的。
最后的晚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就是我们的感恩的这个餐。
这个最后的晚餐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用的圣餐，其实是一个感恩的晚餐来的。
话不多讲啊，我们会进入了，我们马上呢会共同领圣餐，因为今天是我们圣餐的主日。
那我就不再多讲了，我们就会即刻进入我们今天来到一起领受圣餐，因为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知道的跟我们看见的来领受这一个圣餐。
所以我们带着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来到去领受今天的圣餐。
圣餐呢，今天主要是为我们的罪 跟死。
圣餐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你还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拿了嘛，如果没有拿的话呢，如果还没有拿的话呢，请我们都拿就举举手啊。
大家的座位上面应该都有这个圣餐，如果没有有没有哪个没有的可以举一举手。
而且你们大约都知道呢，这个东西你要谨慎一点啊。
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有两层的哈，薄薄的是个饼，你先，我们先预备好啊，把这个饼这个薄薄的这一块塑料看，下面这个厚的呢，不要太快，等一会哈。
大家可能以前都用过，呢个有两层嘅，先用好薄嗰个透明嗰个咧嚟到揭开就系个饼，下边比较厚嗰个再揭开就系嗰个葡萄汁，所以先用。先揭开薄嗰个上边嗰层。
我们听一听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对圣餐的意义呢，它的讲述。
大家听一听，我哋哥林多圣经讲圣餐嘅意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嗰度点讲？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
耶稣系话呢个系我身体，为你哋舍嘅，你哋应该咁样行，为咗就系纪念我。
好，我们每一个人拿起饼来，
我哋每一个人拎起呢个饼嚟。
预备好一二三，我们一同吃一二三。
我们大家预备好，然后我们一二三，大家一起吃。
感谢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让我们这一个新的身体还在等候着我们。
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他的身体，我们是等候我们的新的身体来到去将来会见到主。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心愿，你们每喝的时候又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打开我们这个杯数三，我们一同领用一二三。
我们饭后是揭开有这个杯来到用去纪念主的死，我们大家揭开下面那层，
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给我们永生。
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得到永生。
所以圣餐带给我们盼望，
圣餐是带给我们盼望。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
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到我在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所以不单单今天我们还要跟主在碰杯的那一天，
就是说将来我们还有一天会跟耶稣干杯的。
好，我们这个讲到跟圣餐就到此结束，让我们祷告。
我们的讲道跟圣餐到这里结束。
感谢我们主耶稣，
我们在这里祈祷，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你给我们的话，
多谢主耶稣给我们的话，
真是我们生命的粮，
你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懂得神你的旨意，
懂得你的旨意，
我们生命就饱满，
我们在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饱满。
谢谢给我们新的眼界看神的国，
多谢你给我们有新的眼界去看到神的国，
我们看见的以前看不见的真实，
我们能够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真实。
奉耶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时间交给主席，
将时间交给主席。